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一，农历9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吴邦国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吴邦国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吴邦国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李强同越南总理共同出席中越企业代表座谈会，
王沪宁出席庆祝光彩事业发起实施30周年座谈会。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再创新高，历史同期首破32万亿元。
2025年国考明天起报名，计划招录3.97万人。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16届、17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第10届、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吴邦国同志因病于2024年10月8日4时3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吴邦国同志。横幅下方是吴邦国同志的遗像，吴邦国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吴邦国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吴邦国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吴邦国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吴邦国同志逝世表示哀悼。吴邦国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吴邦国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吴邦国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河内同越南总理范明政共同出席中越企业代表座谈会。李强表示，中越两国发展战略持续对接，互联互通持续加强，互补优势持续释放，经贸合作还有更大潜力待发掘。希望两国企业家们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共促产业融合发展，汇聚创新创造合力，为中越共同发展贡献力量。 范明正表示，越方愿同中方本着互利共赢精神，着力提升企业合作水平，欢迎中国企业继续扩大对越投资，期待两国企业积极加强对接，共同推动两国务实合作走向深入。与会企业代表表示，两国商界看好在彼此市场发展前景，对深化合作抱有坚定信心，愿抢抓机遇，推动双方合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
本台消息，庆祝光彩事业发起实施30周年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中心任务，坚持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共同富裕，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光彩事业更好发展。王沪宁表示，3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光彩事业锚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积极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增添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新动力，搭建了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平台，成为统战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新创举。王沪宁表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光彩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刻认识光彩事业在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在服务党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中的载体作用，在促进实现共同富裕中的桥梁作用，团结带领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促进共同富裕的践行者，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引领者，更好为中国式现代化增光添彩。要加强党对光彩事业的全面领导，加强光彩事业改革创新，加强光彩会自身建设。石泰峰主持会议。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多项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下一步，国家将精准扶持不同经营主体发展，着力解决小微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实际困难，抓紧出台引导平台企业发挥流量积极作用，扶持中小微经营主体发展的具体措施。市场监管总局局长罗文说，
针对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等问题，我们将出台和实施更有刚性约束的制度措施，加快推进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进程，预防和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切实帮助具有一定优势的中小企业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加快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小巨人企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说，着力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制，完善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体系。
今年将通过中央财政支持1000多家重点小巨人企业打造新动能，攻坚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强化产业链的配套能力，
着力推动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快完善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帮助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问题，积极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引进、融资对接、数字化赋能等一站式服务，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质。司法部副部长胡维烈说，加快推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坚决维护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
草案明确规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包括民营经济组织在内的各类经济组织依法平等进入，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出台政策措施必须经过公平竞争审查，并对招投标、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不得限制或者排斥民营经济组织的行为作出规定，促进民营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32.3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3%，外贸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我国出口 18.62 万亿元，同比增长 6.2%， 进口 13.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4.1%。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表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创出新高，民营企业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前三季度各季度分别进出口是 10.15、 11、 11.17 万亿元，可以说季季过10万亿，三季过32万亿，这在历史同期是首次。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17.78 万亿元，增长 9.4%， 占外贸总值的 55%。
前三季度进出口数据还呈现出市场多元化稳步推进，与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出口产品结构优化，高端装备出口增长超40%，进口产品丰富多样，大宗商品进口量稳定增加等特点。王令俊介绍，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5.21 万亿元，增长 6.3%， 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9.63 万亿元，增长 4.5%。 前三季度我国高端装备出口增长 43.4%， 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加 5%。
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市场潜力大、经济韧性强等有利条件没有改变。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表示，
那么根据各个经济体发布的一些最新数据，我们初步的测算，我国整体的出口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还是稳中有升的。主要的出口产品中，小到这个家具家电，大到轮船集装箱，占全球市场的份额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我国出口依然是具有强劲的韧性。近期呢，我们对全国800多家主要的出口企业开展调研，显示69%的企业反映第四季度出口持平或者是增长。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金融总量和信贷投放总体平稳，有力有效支持了实体经济回稳向好。九月份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为 3.32%， 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63%， 均处于历史低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2024年九月广义货币 M2 余额309.48万亿元，同比增长6.8%，比上月末高0.5个百分点。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
广义货币 M2 增速趋稳回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近期呢，一揽子的增量政策的出台落地，对市场的信心恢复提供了明显的支持，尤其是理财资金向存款回流支撑了货币总量的增长，反映了国内货币环境继续保持适度宽松，后续更应该关注这些货币的流向哪里，产生何种的宏观效应。
数据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平稳，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为402.19万亿元，同比增长 8%，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50.8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时贷款增长基本稳定，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53.61万亿元，同比增长 8.1%。 一到九月各项贷款增加16.02万亿元。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观察，
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财政支出节奏和力度增强，房地产支持政策发力显效等等，有助于活跃消费和投资活动，带动投融资的需求。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结构转型，实体经济需要的货币信贷增长发生变化，货币政策更加聚焦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盘活低效存量金融资源。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面对实体经济运行中的关键堵点，这些结构性政策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进而服务好实体经济，而且一些政策工具还可以改变预期，扭转特定市场的螺旋下行，改变这种负反馈，逐步形成正反馈，形成良性循环，进而推动实体经济循环畅通，推动实体经济的繁荣增长。
国家公务员局今天发布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97万人。 考生可于明天8点到10月24号18点期间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2月1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本次国考共计划招录 3.97 万人，有 2.75 万个计划补充到县区级及以下直属机构。根据实际，对艰苦边远地区基层职位的学历、专业、工作年限和经历等报考条件进行适当调整，进一步充实基层公务员队伍，设置3000余个计划，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鼓励引导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同时设置 2.67 万个计划，专门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从虎表示，
当我们公务员队伍扩大招生的同时，当然本身也是对就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作用。我们的公务员首先你要有充实到基层的力量，另外要在基层的去历练，去了解这个国情，了解我们国家基层治理中的一些实践的问题，才能够再进一步的去做好我们国家的整体的治理。
本次招录还有一大特点，就是精准科学推进分类分级考试。公共科目笔试主要测查从事公务员工作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能力，考试内容根据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分别设置。面试方面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部分招录机关对考生的专业能力进行测查评价，有13个部门在笔试阶段组织专业科目笔试，48个部门在面试阶段组织专业能力测试。
眼下内蒙古兴安盟兴安经贸研究所的育种田里一片金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丰收季，今天请听草原飘出稻花香，采制总台记者郑颖、齐乐格尔，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
早上7点的科尔沁草原，兴安经贸研究所所长柳玉山穿上墨绿色的工作服匆匆出了门。这30亩育种田就是优质水稻的出生地，目前包含系谱选育材料5000份，种质资源材料7000份。在柳玉山眼里，这里的每一株水稻都很金贵，每年秋收他都是用镰刀收割，有时还会用剪刀。
这片稻田它是科技研发的育种田，除了传统的镰刀收割，还得用这个剪刀呢。用剪刀收呢，是一穗一穗的收。水稻科研它是一个呢精益求精的过程，从一穗一粒开始。
今年雨水足，温度适宜，水稻产量也高，这份答卷柳玉山满意得很。
它采用了3种到4种的育种科研技术，一个呢是杂交育种，常规的杂交育种，再一个呢，这里头也有单倍体育种。育种对产量提升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农民种植水稻的效益问题。
下午1点多，30亩水稻全部收割结束，柳玉山收拾好镰刀，拍了拍满手满身的土，转身向着家的方向走去。他心里放着一杆秤，育种的目标是农民爱种、企业爱收、百姓爱吃，三方受益。
您这个是下周要拿到哪里？
分成2份，拿海南一份，留这块一份，留着咱们这一份，明年开春再播种。拿海南那个呢，10月份就能播种，10月份播种完以后再接的粒儿，那叫 F 一代。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今天圆满完成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为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南部、台岛以东开展演习，舰机多项抵近台岛，诸军兵种联合突击，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要港要域风控、对海对陆打击、夺取综合制权等科目，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表示，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坚决挫败台独分裂行径。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长期护理保险护理服务机构定点管理办法试行近日发布，办法明确，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及其他服务机构可以自愿向统筹地区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提出申请，成为定点常护服务机构。
第136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明天到11月4号在广州分三期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本届广交会展位总数 7.4 万个，全球零售250强和各国各地区大商组团参会数较上届同期增长 24%。
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大墓近日在河南永城王庄遗址被发现，该墓葬出土遗物350余件，从墓葬规格来看，墓主地位显赫，推测为古国君主之类，是目前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多的墓葬之一，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提供了全新样本。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今夜起受冷空气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大气扩散条件转好，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日前的霾天气自北向南逐渐减弱或消散。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湖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局地有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关于联合利剑 2024B 演习的相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台独势力的挑衅必然会遭到反制。如果美方真的在乎台海的和平稳定和地区繁荣，就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切实将美国领导人不支持台独的承诺落到实处，停止武装台湾，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台独势力的挑衅必然会遭到反制。中方一直致力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个地区国家是有目共睹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以色列军队坦克13号冲闯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营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警告，维和人员绝不能成为攻击目标。同一天，美国宣布将向以色列提供萨德反导系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联黎部队的声明称，当天凌晨，位于拉米亚的联黎部队驻地维和人员发现以军三个排的士兵越过黎以临时边界线蓝线进入黎巴嫩。4:30左右，两辆梅卡瓦主战坦克破坏驻地大门，强行进入驻地，多次要求驻地熄灯。联黎部队通过联络机制提出抗议，以军坦克大约45分钟后离开。随后，同一驻地的维和人员报告附近有数发炮弹发射，由此产生的浓烟进入驻地后，15名维和人员感觉不适，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在联黎部队13号发布最新声明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讲话，公开喊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将联黎部队撤出黎巴嫩南部交战区域。
Mr. Secretary General,
秘书长先生，让联黎部队远离危险，现在应该立即就这么做。我们不是在与黎巴嫩人民作战，我们正在与接管黎巴嫩的伊朗的恐怖分支真主党作战。
13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批准向以色列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派遣相关美国军事人员，以帮助加强以色列防空能力，作为对伊朗袭击以色列的回应。战事方面，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宾亚米纳地区的以军军营。以色列国防军14号称，这次袭击造成了4名以军士兵死亡。
俄罗斯13号表示，在库尔斯克方向击溃企图突破国界线的乌军。乌克兰表示，库拉霍沃方向战事最为激烈。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俄国防部在战报中称，新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米哈伊洛夫卡居民点，在俄库尔斯克方向有乌军反攻企图突破国界线被击败。 过去一昼夜，乌军共损失超过300人，另有8人被俘。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当天前线发生80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对乌军阵地发动了15次袭击，乌军已击退13次袭击，战斗仍在进行。库拉霍沃方向战事最为激烈，俄军发动了19次进攻。此外，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仍在继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本周俄军对乌克兰发射了约900枚制导航空炸弹、40多枚导弹和400架攻击型无人机。泽连斯基继续呼吁合作伙伴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设施。乌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近日透露了与俄罗斯谈判的可能性。他表示，乌方禁止的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而不是完全禁止与俄罗斯代表谈判。
北约13国于14号起举行为期约2周的坚定正午年度核演习，演习的大部分环节将在距离俄罗斯约900公里的北海举行。北约官员透露，参演人员将模拟战机携带美国核弹头的任务。欧盟外长会议14号通过决定对伊朗实施制裁，理由是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用于攻击乌克兰，伊朗对此予以否认。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舰13号成功进行第5次试飞。火箭发射升空后，助推器在降落时由发射塔上被称作筷子的机械臂夹住，首次实现在半空中捕获回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从德克萨斯州博卡奇卡的基地发射升空，2分多钟后，星舰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器与第二级星舰飞船成功分离。升空约6分钟后，星舰第一级开始返回。大约1分钟后，这个长约70米的助推器成功被发射塔上的机械臂捕获，达成本次试飞的主要目标。这是首次实现在半空中捕获回收火箭助推器，第二级星舰飞船也按计划在发射约1小时后成功落入印度洋。试飞成功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发文称，发射塔夹住了火箭。而其实在发射前，马斯克曾预测试飞任务中对超级重型助推器的捕获回收成功率只有 50%。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表示，这种捕获回收最大的难点在于相比以前的火箭垂直回收技术，它对精确度和姿态控制的要求更高。
这次回收中让火箭实际上是通过2个固定点挂在回收臂上，而且要考虑到现在的重型火箭的助推器它比过去的回收的火箭要更重更大，所以难度是上了一个台阶的。
星舰火箭总长约120米，直径约9米，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乃至火星。
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朝鲜14号指责无人机渗透至平壤事件由韩国军方主导，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已指示朝韩边境的部队进入射击准备态势。韩国对朝鲜首都平壤的重大主权侵害挑衅行为正在造成一触即发的严重军事紧张事态。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里弗赛德县警方13号通报，一名可疑男子在12号的特朗普竞选集会前被捕，并称警方可能阻止了针对特朗普的第3次刺杀。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第9轮核污染水排海14号结束，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总量约为7800吨。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张浩森、赵初南，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